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
Time story,
the story of time.
時間の物語。
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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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的故事。
好，开始哦。
好，
嗨，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咨询热线老同小组熟拉聊天会，我是 IKEA，
我是 C 伦，
我是胖胖。
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特别节目，只有我在场是不是？
哦，对啊，
说说话嘛，
特别节目就是为了答谢各位听众的热烈支持，
热烈支持吗？
对，
在哪里？
有
我怎么没看到？
我们有粉丝的，我们
真的假的？
真的有粉丝？
是想象中的吗？
没
有，没
有，
没有，没有，就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嗯，就是其实就是我朋友两名，
好棒哦！我的朋友呢，IKEA 没有朋友，他们都没有跟我讲他们对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回馈。如果有我 IKEA 的朋友在听 podcast， 请你回馈一下给我，可以吗？
对，我们。回馈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用水果手机，就是所谓的 iPhone 手机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它的那个
Apple Podcast，
哦，对对对，英文就交由你们两个讲，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下面可以留言，如果你们有留言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可以回馈。对，
而且 Apple Podcast 也可以给五颗星，
对，请五星赞赏我们。我们现在
光阴的故事，
对，我们现在三个中年老女人也是有点稀花，需要有一些鼓励，这样
需要有一些人看见我们的努力，不然就是
会意兴阑珊，
不想做下去。
对，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脸书同志咨询热线，
脸书
是。在每一集的那个 podcast 下面都可以留言，我们也看得到，我们也会跟你们互动。你们有什么？
我是没有去看啊，你有看吗？
我会找时间去看，
因为都没有人留言啊。
对啊，没人留言啊。
哦，
就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podcast 不只是熟拉聊天会，就是整个对光阴的故事的这个 podcast， 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想听什么东西，都可以留言，
对，给我们一点建议啦，或者是你想要认识主持人，也可以留言。
这有开放约炮功能吗？
没有，
交友，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交友，好不好？
哦，交友软体，
对，
不对，交友功能，
交友 podcast，
对，交友 podcast 啊。不要什么事都约炮，
好啦，
讲的好像常常约
约吃饭，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对，我爱吃饭，各种约吃。对，搞不好以后可以吃播啊。
你是说，哦，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我旁边有吃的，
有饮料，有。
我觉得先不要，
你们就可以看
各种打翻，
看各种吞口水。嚼食物的声音。
好，对，如果你们对技术上有一些什么建议也可以给我们，那我们会尽量去做到。
什么技术？
就因为前几集有一些是忽大忽小，
声音在收听上的品质的部分，
对，
那关于内容就不需要给什么建议。
我们不在意。
不行了，没有，不是，我们要勇于面对，好不好？各位，
各位，你可以给我们建议，但是我们会不会改就看我们啦。
你知道中年女人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定型了，
我们做自己，
对，我们已经定型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变。
好，那个刚刚就是工商时间嘛，
是吗？我们是在工商吗？
对啊，刚刚
是随便乱聊，
刚刚是 podcast 工商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回馈嘛，
哦，
然后我们就会更有动力做下去。
好啦好啦，我们要现在要进入主题了嘛，
我们的主题就是特别节目老同小组的新书，大家一起念书名。
阿嬷的女朋友，
这样真的很像小学生。
表示我们那个年代不都这样吗？
好，
就大家一
起念，我要说一下这个阿嬷女朋友，其实就是在我们录完前上一季的 podcast 以后，她出版了。
没错，
对，所以我们特别节目就是因为这本书，所以加入一集的 podcast，
也就是说这整集都是工商，
对，
整集都要聊这本书，
对，超大的工商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这个是老同小组嘛，我们是老同里面的熟拉聊天会，
没错，而且阿嬷女朋友听起来大家就知道这是讲熟年女同志的故事，所以熟拉聊天会如果不聊的话，那我们就
好像说不过去，
对，就有点对奇怪，
对，
所以我们就特别再来 看一集然后聊这本书，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聊的时间比较晚，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以及其他的
上片各大 podcast，
对
对，
所以其实录这集之前我有点想说天哪，那我们要怎么样聊出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特色不就是
我觉得好了，因为大概就是这本书大概就是克菲，就是我们小组的吉祥物克菲痛，还有作者琪琪啊，就是他们去聊这本书是怎么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这个过程，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的过程，然后我们也是听他们在讲，还觉得哦，原来这本书出来是这么的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在后续，譬如在取书名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参与，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角度其实也不像就是各位听众可能会觉得哦，
我们都没参与，
对，
我们有参与，
我们是有参与一点点，但是
对书名，
但是我们在看这些内容，其实内容大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般的读者。
对对，我们三个就是为了录这个 podcast， 我第一次生平哦，活到44岁，第一次那么用心的在看一本书。
所以
看了
之前看的书都不用心吗？
对，其实之前看书就是看过就看过了啊，不会有特别想说哦要特别记住什么，或者它的内容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心得，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看书就是一件休闲娱乐嘛。
嗯，
对，
欸、
是吗？
我不是，
我是这样、啊，
认同来讲也是啦。不过这本就是这个 podcast， 如果是以阿嬷女朋友这个主题，我们的特色就是没有作者参与，完全是读者角度出发。
对对对对，然后跟你们大家聊一下这本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看完的心得。嗯，
好的，那其实这本其实不是老同小组出的第一本书，
对
对，其实在几年前啊，
大概应该将近
十年前
有出的是另外一本书，
对，叫做《彩虹熟年巴士》。
哦，那因为我没有看啦，是没谁有看、
啊、我有看啦、啊、
可不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
哦。彩虹熟年巴士其实是一开始就是老同小组也想要记录老年同志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发现
很难找到女同志、啊、
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先做了一本是老年男同志，中老年男同志的口述历史。那这本里面有12位，就是老年，对，12位老年男同他们的生命故事。那个时候就是出了以后没过多久，没过几年，然后老同小组也觉得说啊，我们还是要出一本女同的，所以后来
很努力的去找到，
对，然后隔了10年以后才又出版了这本阿嬷女朋友。那其实他们两个就是都是老年同志的故事，只是说一个是男同一个是女同。那我为了看这本，为了要录这个 podcast， 我跟胖胖又把彩虹熟年巴士
重读
了一次，
非常认真。
那个彩虹熟年巴士这本书呢，其实已经绝版了。
嗯，没错，已经买不到了。对，热线也买不到了。
对，热线也买不到。热线
那你们怎么买？你们怎本来就有这本书还是？
热线那个在我的淫威之下，我就去找了他美银。
哦，
对，
主任阮主任
阮主任。我就说哎、欸，你们有那个熟年巴士那本书吗？他说有啊。我说我要买。他说嗯好，然后他就去翻了然后我看架上只剩3本、
哦、
然后
所以真的
对，那你就被我买了一本。
那你这本要再还回去吧？
没有，这就我买的，我花钱买的，我为什么要还回去？
哦，也是，
其实算是破例对不对？
对，他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要收藏的、嗯、然后那个志伟就说啊，没卖给你了，他不卖的。我说嗯，可是他卖给我了、啊，
是不是出双倍价钱高价收购旧书、
欸、我可是那个同志咨询热线的那个热心的义工、欸、志工、欸、
没错，
他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忙。
好啦，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上网买，因为他有电子版。我买的是
电
子
版，
对，我买的是电子书。
哦对啊，
或者是不晓得图书馆有没有，
有
应该
也
有
吧，
找一下应该还是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好啦，如果真的很想要看可以跟我借啦。
好
好
记得去留言留言给我，就指名胖胖这样指名哦。
好哦、嗯欸、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譬如说彩虹熟年巴士的老 gay， 然后这一本是阿嬷女朋友是
老拉
老拉。那 这边的老定义是在几岁？
55岁以上，
五十五岁以上。所以就是大家
可
以想象一下，
10年我就55了，
在10年是不是？
对，我现在中年吗？
嗯，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开一个老年女童 podcast 啊，
在10年吗？
对啊，
还有10年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嗯，到时候再讲吧。
哎，开始走向一个比较悲伤的，是不是？好，那我们从哪边开始聊起呢？大家认为？
我们可以从
简介一下里面的阿嬷的女朋友里面的人物吗？
哇，有17个哎、欸！哇塞，有17个，我觉得是不用简介吧？
大家都睡着了。
对啊，
就是自己去看书啦，
真的。
对，
那我们
好结束，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没有啦，
不是啊，因为真的很难去慢慢的剪辑。
好，
没关系，我们是读者，我们放轻松。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好，
不然我们先各讲一个你印象最深的点。
哦，里面的你最喜欢的阿嬷吗？
没，不是，就是你印象。
我可以做小三，没有啦。
你印象最深的，好，不管是你印象最深的这个大姐，或者是情节，
哇，
或者是。就什么都可以，就是就一个点这样子。
嗯嗯嗯，好，
好哦，这个我稍微看一下啊。感觉这个题目 Karen 自己是有准备的。
没有啊，完全没有准备，我还想说要先 Q
你，想先 Q 我。好哦，那你要现在 Q 我是不是？好，那给我一点点时间。好啦，我讲一下好了。其实如果各位有买这本书，请上网去买，去买这本书来看的话，这17个。手拉的故事里面，其实我后来发现它是照年纪去排的。
对，
那我其实对我离我最远的就是第一位，就是这里面叫做阿宝的这个人的故事。那因为他其实现在已经80几岁了，
他以现在年纪是已经82了。
没错，那他那时候受访的时候，因为其实受访到现在，我们其实在出版有花一些时间，很努力的让这本书出来。那他受访的时候其实是75岁，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他现在82岁，那时候他其实出生的年纪其实是不是还是日据时代啊？
对，是还是日据时代。
对，然后
民国38年
之前
嘛，
然后他也经历过台湾的那时候有一些变革，譬如说国民政府来台啊，然后他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会让我觉得是可以拍成电影。其实阿宝好像有他的纪录片，大家如果
啊，真的吗？
对对对，可以去找一下。
哦，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我为什么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时代的氛围，就现在2020年的我其实是很难想象那样子喜欢女人的女人，她其实会怎么活？
因为距离真的很远
很远，就是所以我看起来会很有故事性。
哦，我这个我同意耶，的确是，就是因为这里面有17个故事。然后说实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大姐，比如说像阿宝，或者是类似像什么阿松，
或者是黄晓宁老师。
对，就是他们在，就是如果读者你有看这本书，就知道他是比较前面的，大概以现在年龄来讲，都已经70、80岁了。
好，那我对于我再提一下为什么阿宝这个故事会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他们那时候用请口来称呼。就是他们那群结拜的兄弟，或者自己认为，我觉得很有创意。但是那个创意我现在也说不太出来，因为对我们现在的我们，一个人他想穿裙子或裤子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自由，不会有人觉得特别。
其实没有耶，念书的时候就是我都是念女校啊，都规定你要穿裙子，但是大家都会在里面
穿短裤。
答对了，
我那时候好像进校门要穿裙子，对不对？
对
对，那时候是这样，可是一过校门立刻把裙子丢掉。不是丢掉了，
脱掉。
对，可是其实像在那个年代，阿宝那个年代，女生穿裤子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有象征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叫请口，那么一群有一个党派，不是党派，帮派吗？
就是，也不是帮派吧，就是一个好像有认同的群体。
对， 然后我觉得哦，好酷，好像什么红星十三妹的感觉，就是一群就是你知道阳刚的女生，然后穿裤子，然后很接地气这样子。
他们里面的确是有结拜的情节，
对啊，所以我觉得超酷的，好像是你知道吗？就是香港的那
种。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跟你结拜啊！
你要跟我结拜？现在是不是？
哦，我们现在要桃园三结义了吗？为什么？
不错哎、欸，我觉得熟拉三结义听起来蛮赞的。
哇，哎、欸，那我们现在讲结义虽然是好像可以很轻松，可是对他们来讲，我相信那个结拜其实是很有生存的意义。他们为了生存，然后必须聚在一起，然后为了活下去。譬如说，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那时候他们其实是聚集在大桥头。
我觉得他可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社会认同，因为同性恋这件事情其实在当时的那种比较保守的社会里面，不管是你在南部还是在北部，在那个年代，你说一个女人喜欢一个女人这种事情可能没有人敢跟别人讲的吧，
或者是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件，没有同性恋，那时候
没有
同性恋三个词，
没有这个词、
对，然后就会觉得你就是怪怪的啊，你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我现在的可以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阿宝他是本省卦，所以我特地要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是本省卦。然后他们聚集在大桥头，是因为那时候大桥头那个年代本省卦的人他可能社经地位不是很高，所以他们聚在那边可能是那边会有工作，譬如说找零工，
对
对，所以他们要聚集那边，因为也是为了工作，为了生存。然后也有可能因为工作又会抢也是会抢工作，或者是抢有点像抢地盘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帮派，请口也帮派在那边。我会觉得哇，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
很着迷耶。
对啊，好像好想看那时候是很帅的那个样子。
哎、欸，你刚刚讲到就是那个请口耶，那个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请口耶他们会去定做西装。
对啊，
那时候的衣服就是他们会去特别定做，因为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中性装扮或男装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去，因为男性身体跟女性身体还是不太一样，
有点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就会去定做属于他们自己的服饰。
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耶、欸、现在就一般大家比较定做的真的比较少了啦。
我有耶、欸
我有定做过西装，
西装吗？西装，因为我也是想要参与家族的一个婚礼、
哦、
但是老实说我以前其实为了符合家人的期待我会穿的比较女性化，但其实我会觉得很假，我也很不自在。然后在就是这几年我比较可以做自己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定做西装。
好认真，
就定了 一套西装来穿这样子。
没有耶、欸、我都直接穿那个
套装。
对哦、有曾经穿过套装，或者是没有，就是随便乱穿。但是没有，不是随便乱穿的。
对啊，也
是会衬衫吧。不是穿的很随便，就是说穿的比较正式一点。但是就是后来，因为我就觉得啊，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哦，我觉得跟那个家庭背景也是有关系啊。像我就是我参加任何家庭聚会，或者是朋友的喜宴。我都是牛仔裤加一件 T 恤就去、
我没有办法。现在我
连衬衫都不会穿吗？
我连衬衫都不会穿、啊、
现在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就是我会觉得他比这样子对我来讲有点太不够正式了、
太休闲了。
对、
不是啊，就是我就是满怀的祝福，包一个大大的红包过去，他们都很开心啊。
不过这个跟就像你讲的，这跟你的那个背景会有关。
对、
因为比如说后来我出国念书，然后我觉得洋人大部分都穿的
比较正式一点，
没有，他们其实大部分都穿得非常休闲，可是他们的确是看场合、就是那个场合要穿什么样子类型的服饰，他们比较讲究。
有啦有啦，我以前去外国吃饭的时候就会穿得比较正式，
因为我们离题嘞、
欸、对啊，
离很远，
对，真的。
回到阿宝阿嬷的女朋友的故事、
对，
然后另外我有一个也是，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就是像阿宝这样子请口也怎么去认识喜欢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会骑那个单车，就是脚踏车
空瓶车，
然后去撞别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撞别人其实就是一种跟人家取得连结，一种有点
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说现在是抢婚吗 的那种 感觉。
要不然在那年代其实你也很难去，
他又没有
LINE 跟人家，
又没脸书，
他应该不是真的撞啊，他应该就是比如说
靠很近，好像 A 到人家，
或者是在，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撞。你看现在有些偶像剧不是也是都是、啊、在街角，就是在那个什么走廊就会两个撞到这件事不会是、欸、
那通常都是不小心吧，而且对啊，那都是
假装不小心吧。
可是脚踏车感觉很容易出意外
我们三个很重视交通安全
我觉得应该就是比如说哎、欸，就是什么一个甩尾然后骑在他前面之类的。
哎、欸，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甩尾骑把他堵住这样子。
对啊，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帅吗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因为那当时的年代他的交通工具就是孔明家、嗯、他没有机车也没有汽车啊、嗯、那个不普及嘛、嗯、所以很多人都会骑孔明家、嗯、哼哼。所以孔明家，我觉得孔明家在相撞或者撞到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普遍的事情啊。嗯，就好像现在你应该不会骑孔明家去撞人嘛，我们现在互撞都是汽车互撞啊。
我觉得一般也不会真的开车互撞吧听起来蛮奇怪
为了认识你开车去撞你
对啊
好恐怖情人，
他不想跟你认识，他就说哎、欸，我介绍你跟保险业务员认识
没有，我是说那个时代背景，所以他们可能就做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可以理解、啊、
没关系，我回去问我爸看他有没有甩尾，就是
甩尾去认识你
搭讪别人
之类的，对对对，就或者是说他那个年代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啦，你爸，哎、欸，我爸妈，哎、欸，好像也是都是骑脚踏车啦。那时候那个年代的真的都是骑脚踏车。
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有关于脚踏车，就去看那个《单车失窃记》这本小说。
对对对，
离题离好远哦、喔。
对，反正就是。那个年代可能就是都是骑脚踏车，所以有机会就是看到喜欢的背影很漂亮的女生，然后从后面不小心啊，借过，砰，这样子，嗯，借此机会。
好啦，反正它就是一个七八十年以前的，并、没有那么久，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那种搭讪方式，
对 对
搭讪方式。
嗯，好，那我大概我讲阿宝。嗯，的故事会不会把你们想讲的讲完？
不会啊，
我们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就是，其实说实在，这个问题我自己是也是完全没有准备。我只是想要单凭第一印象，想说我会想到哪一个。嗯，结果我想到就是一个觉得很夸张的情节。
什么情节？
这个情节就是里面有一位，哎、欸，我这样会不会爆雷？
你会。
哦、那怎么办？
你就要隐约的
微爆微爆、
哦、好，里面反正有一位大姐、嗯、就是说他的女朋友出轨的故事。
哦，也是，
但是里面有很多出轨，所以这样讲大家会没有那个会不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出轨。这里面是出轨不是出柜，就是他女朋友出轨是跟他的好像亲戚哦子侄辈，就是他有点类乱伦的感觉、嗯、大家这样讲以后有没有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劲爆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看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啊，真的发生这个事情我真的会觉得有点是不是乱讲
对，真的。可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他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就是那个陈俊志导演的那个
台湾
台北、
台北
妈
妈、
不，台北爸爸纽约妈妈，哎，纽约妈妈台北爸爸，
台北跟纽约，然后爸爸跟妈妈，大家自己组合，
对，
对
但就是
自己配对，
对，因为陈俊志导演他这一本书里面其实有点像是他的自传，然后他里面就也有类似的情节，然后比这个更劲爆啊、嗯，对，然后他们因为重点都是他们的另外一半，就是跟自己的亲人，嗯，对，出轨了，
是，
而且就是说都是跟异性。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对于
我们只能说那个阿嬷可能是双性恋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想到就是说那个其实对于当事人的心理冲击真的是
很大
无比的大、嗯、
对
的，然后对于比如说你对于家族或者是家庭这个亲人的冲击我觉得应该也同样都是很大的。嗯，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人的故事，那其实在里面有谈到很多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里面是形容其实就是跟那个大姐在一起的这个人他其实不是第一次出轨，
对，他里面有写说他其实 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的关系，然后他们常常他不是他有好几次的出轨，出轨，然后到最后一次他就是真的就是跟这位故事里面的大姐就分开了。嗯，对，
哎、欸，其实好像不是分开，好像是
卷款潜逃，
对，是
之类的，
是另外那一个人离开大姐，而且还把他的
就出轨的人离开了大姐，然后还把。其实也不能算卷款潜逃啦，就是说就是有就是让他身无分文之类的，
对，而且还留下债务，
对，就是我觉得他里面这个可以引申到另外一个，就是他里面这里面有好多跟金钱牵扯的，然后就是有很多互相骗来骗去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什么人财两失之类的这种，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就是同志的问题，就是他很普遍，这、就是同志或者是
不管是同志或者
或者异性恋都会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人生，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这一类的。
对，同志也是人，
嗯、然后但是對我想要补充一下说，如果我们都认为说啊，反正异性恋也会嘛，那这个时代背景或者是他这样子的关系，是不是就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还是会觉得，为什么这位大姐会经历了就是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这么久，然后经历了很多他们在关系里面，比如说出轨啊，或者是点点点，因为他们是共同创业嘛，
对，
又爆雷他们是共同创业嘛，那虽然说他这样子这一个跟他一起生活的女人会不时的再去喜欢上其他的男人，嗯，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断掉。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想要找到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确实是不容易，
尤其是有
一些基础。
我觉得她的出轨有可能是跟比如说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的不安全感，
嗯，
然后所以她可能要填补这个不安全感，她有可能就是说一直不停的找男人出轨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可是就像你讲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嗯，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这里面有好多不停的，就是这里面的阿嬷，他们有很多被背叛的故事，然后他很多都是他们的女朋友去结婚了，
嗯，没错，而且甚至像我刚刚讲那个阿嬷故事，他还希望女朋友可以去结婚，
不是只有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大姐，他们也都会希望他们的女朋友去结婚，或者是当他们的女朋友说要去结婚的时候，他们就目送他走，就是他们也不会阻止，然后也不会挽留，他们甚至有的带着祝福的心情，嗯，那个其实就是婚姻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
好像是没有婚姻的话基本上就看不见有任何未来的希望，那时候的女人，
对，那是一个就是因为很多人无法想象其他样态的生活方式，嗯，所以就觉得说啊，女人到某个年纪就是要结婚，可是其实像彩虹熟年巴士里面的那些老 gay 那些大哥，嗯，他们有蛮多也是有结婚的，他们虽然也是说哎，这个时候要结婚，但是他们更多的会是说啊，这是责任，因为他可能就是要传宗接代，
嗯，
然后他要就是继承家族，但是我觉得同样都是结婚，可是两种类型的心情是不大一样的。
嗯，没错。好，那你们要分享你们，
嗯，还有胖胖啊，胖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哦，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住在花莲的大姐。
嗯，
对，就是她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职业跟我比较相近，她也是计程车司机，然后她有相亲过。对，可是他没有进入婚姻啊，没有进入异性恋的婚姻里面。
嗯，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死，这个大姐现在也过世了嘛？
是，他过世了吗？
对，过世了吧？
书里面是没有写了。
对啦，书里面是没写，可是因为出版之后，这个大姐已经不在了。
哦，
对，嗯，
对，他因为他
年纪也很大，
就是访问的时候已经有失智的状况出现。
对，
书里面有写。
对，书里面有写。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就是这十七位大姐里面其实 就我读来就是我把它当小说在看嘛，就是生命故事，然后把它当小说在看，然后我觉得就很多很多都是你不管是现代，我们现在会有分嘛，什么梯婆不分哦，还是就是同志或者是双性恋，
嗯，
其实我们现在会有这些名词，可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没有这些名词的嘛，
嗯，没错，
所以大部分都会走入家庭，
嗯，
对，
而且那时候好像如果有结婚生子反而对于女女之间要继续绵密的联系其实是有帮助，
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保护色，
没错，
对，就是我先进入婚姻然后
我再出去玩我自己的，
对，
尽完家庭的责任之后再找一些空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然后先生可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这故事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哦好反正可能男朋友也不介意啊，或者是她老公也不介意啊，或者会介意可是
也没办法，
对，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办法举例说他们两个到底干嘛，嗯，就女生来讲啦，可是
你也难证明他们出轨了，
对，我只是譬如说哦我现在可能跟 IKEA、
手牵手，
对，我们就是很要，对，我们
骑在身上，我们只是在玩骑马打仗，
对
我觉得这真的有点我觉得这是有点牵强
没有啦，你说骑马打仗太夸张了我觉得就是可能牵手拥抱或者一起逛街，
姐妹掏啦，
姐妹掏啊，
这个说实在真的，因为我的比如说阿姨或者是妈妈那一辈的他们就是好朋友，他们也都会手牵手这样子，
对啊，他们感情非常好耶、欸嗯、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还有一群就是姐妹淘这样子、嗯、因为我妈妈她是算是在中南部的望族里面她就是比较有钱，所以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骑着摩托车环台，当然她是异性恋嘛，
好帅气哦，
对对对，
那个年代骑摩托车，
他也结拜吗？
对，他真的有结拜的，
有
耶、欸、
因为我真的也有，我也有阿姨就是很喜欢结拜，就是
然后我
是正式的结拜，
对，就正式的结拜
啊，
正式，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好爱结拜，
对，我们刚才不就要结拜了你这边
带起结拜的风潮，
对啊，然后他们那时候是说手帕胶
哦，对啦，是没有错，
好久没听到这个词，
对，就是手帕胶，
真的很古典
我还记得有一个阿姨哦、喔，他真的就是这辈子都没结婚、嗯、可是我印象中阿姨的身边都会有陆陆续续不同的阿姨出现，
嗯，
哎、欸，你现在是在帮人家出柜了吗
反正我又没有讲哪个阿姨那么多阿姨
哦，也是啦，好、嗯、
对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住在花莲的这个大姐，
搞不好有已婚的阿姨跟这位未婚的阿姨暗通款曲，
没错，
哎、欸，这个是那个书里面有的情节，
对，有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婚姻你要说是枷锁，但有时候又很像隐形斗篷，就是也是一个保护色，
对啊，
嗯
啊，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可能是这样，那可是如果是哎、欸，最近好像前一阵子有就是同婚通过之后好像有一个就是女生被告啦，因为她的老婆不是她的老婆出轨嘛，
去找男生，
没有去找女生，
你是说异性婚姻，
不是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然后他告了他的同性伴侣出轨，
对，因为他同性伴侣去找别的女人，
哦、
oh, 就外遇，
对，外遇啊，
可是这要告什么啊，现在那个通奸不是入罪化了吗，
还是民事吧，
我不知道，
哦，民事可能要赔偿，
对对对、嗯、我就是看了那个，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正不正确啊，反正我就是有看到这则消息，
但我相信一定会的吧，
对
啊，就是很，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感情是流动的嘛，
所以这个新闻的重点是
新闻的重点是你看现代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你就是结了婚、
哦、
再出来玩，跟现在结了婚再出来玩，不管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再出来玩，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就是会看法会不一样
哦，这是重点，应该是在于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同已经可以已经同婚了嘛，
对、嗯、
所以其实
對對對我们
差别，我们其实说实在可能没有以前自由，因为你
现在更向往的是那种婚姻是那种真爱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以前你去跟就是假设你结婚然后你跑出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还不会被怎么样，反正你也很难证明。然后现在你是同婚，
我觉得以前是以前的婚姻不是什么真爱，以前就是时间到了，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尽一个人的责任，
就社会规范啊。
所以父母帮你相亲，就觉得啊，好像差不多就可以啦，根本没有条件像现在这么高啊。
那我的重点是说，那如果你现在因为同婚通过了，所以你现在跑出去，就算你跟同性结婚，然后跑出去跟同性乱搞，就有可能会被告。
就是那个，我觉得在那个对于以我们婚姻然后许下承诺的那个，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好像以前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感觉是个枷锁来的。
可是你要想啊，以前在对婚姻这种事情，它不是一夫一妻啊，在古代的时候，
但是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没有，
所以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访谈到那么久以前的人。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的在以前那个时代背景跟现在的时代背景真的就是有差别很大。
但是我觉得婚姻这种事对我来讲其实就是社会契约嘛，所以你说以前没有嘛，其实有啊。你请问一下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
四个老婆。
对，但他其实不是老婆，他只有一个老婆。
对，
他其他的算是在法律里面算是亲属。他是亲属。
是亲属吗？
他是亲属。
什么样的亲属啊？
没有
啊，
我记得在那个某一个年代之前，就是是没有重婚罪这个罪的，就是说你有不同的，你有好几个太太，她是合法的。是不
是
在日据时代
只有一个太太是有正
式登记，其他的是妾？
那其他，对，那个妾可能有仪式，可是可能没有得到就是国家的认可，因为那时候还是就是只
能有
一个太太。
可是她有法律的认可，她也是配偶之一。
她有吗？她是吗？有吗？我这这个要去可能好，不管他，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有离题很远，
对，
对于婚姻是可以不用讲这么多嘛。
对啦，
然后另开一集。
想要结婚的就去结婚吧。对，
好，那个希伦呢？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啦，
我
们三个
都
讲过了。
真的是我们老了吗？
没错，我们老了。好，那再来，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刚刚讲那些已经把听众们大概带回去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了嘛，齁。那我要讲一下，就是
你想讲性，
我很喜欢，没，我先讲，我先让大家暖身一下，我先想里面的一些感情观，对于现在的我去看会是什么感觉。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里面写的这句话是，女生爱女生是浑然天生的，但是女同志却是后天生成的。
哇，这真的是，我要想一下，这是一个很有哲理的话。
对，就是作为一个女同志，因为女同志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后来的。
是，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结了婚，可是跟另外一个女人却是有一些情感上非常的连结很深的那个状况，你也不能说她就是女同志吗？因为那跟我们后面讲的女同志的那种生活或者是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女性的情谊确实是让人家会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存在的。 你懂我意思吗？还是
我不是很懂？因为你这样讲其实就是男性之间也会有所谓的兄弟情。
对啊，会啊，会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男同志女同志或者是这些都是后天社会，
你要讲的是不是说以情感来讲，如果你不去给他分类或什么，他其实同性之间本来就是会有情感的连结。
没错，
哦，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但是他是不是跟性或者是跟爱，就是那种浪漫爱有关，那是后天，那是属于女同志的范畴嘛，那是我们后来才界定出来的。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2020年去想象女同志应该怎么样，其实不能把它套在这本书里面这些阿嬷的身上，不然的话其实里面其实很多讲政治不正确嘛，譬如说就是会
讲讲看啊，我们还怕政治不正确吗？
很难想象说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或者是甚至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不出轨，为什么他们要忍受自己的女朋友、就是、去找男人，然后还要忍受，那不是你自己活该吗？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会这样想？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把他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的
社会背景条件
怎么长大的去放进去。
哦，这个有一点我可以讲，就是说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像是说，因为不管是这一本阿嬷女朋友或者是彩虹熟年巴士里面有一些作者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毕竟是老同小组的义工嘛，那他们就会去问那些老 gay 或老拉说，请问你的老后规划之类的。
嗯，
但是因为这些 这些大哥大姐他们生活时代真的都可能就是真的在五六十年前长成的，所以他们其实不会去想到什么老年规划这种事情，
或者是直接问他说哎，那你认同的历程，
对，
甚至有些人他根本没有认同他是同性恋啊，
对啊，他没有，因为他没有那样子的语汇嘛，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就是它其实是开启了世代交流或者是去互相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哇，你真的不愧是我们的那个小老师，欸，
是这样吗？
居然看得这么深入。
所以我呼吁听众们，就是如果你越年轻的，然后你如果是女同志，或者是你对这样子的情感关系是有好奇的，一定要去买这本书，立刻开始工商，一定要去买这本书，去看那时候的人，甚至那时候的台湾人是台湾女人是怎么样活到现在，应该像讲吧，对，
活到现在，好可怕的感觉，
什么意思？
对啊，好像活到很久了，
因为
其实是蛮久的，
是蛮久的，
啊，他们有一些人七八十岁我觉得还蛮久的，
对啊，嗯，
然后我看这本书其实有一些我自己的对照，比如说因为我是很小就开始交女朋友，大概在国中甚至国小我就会意识到我对有一些女生是很在意的，然后里面有一些譬如说老大姐的故事，他们提出来的对于不管是对性啊或是感情其实很像我小时候想的，我就觉得啊，这些事情其实都会一直传承下来，
没有，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嗯，譬如说那时候我有一任女朋友，我也会觉得她那时候后来就是跟她的学长结婚，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哦，那我既然爱他，我就不能阻碍他去寻找一个真正的有保障的幸福。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是女生喜欢女生，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保障。
那如果他是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呢？
就抓狂，
我可能就会抓狂。对，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哦，男生跟女生在一起其实是比较好的。
哦，就是一个你很难去对抗了，他都去跟男生结婚了，
对，我就觉得既然爱他，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女生，你就觉得说来呀，大家输赢，
那时候是这样。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对，当然啦，可是因为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就很难跟他输赢啊，就有一种
那可是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可能我也比较那个，我确实有觉得说啊，我身为女同志其实是比较差的，嗯，对，所以我凭什么去
快乐所以比较差嘛，
就是我能给他的保障，
因为没有办法结婚，
我能不能在外面
也没有办法
抱亲亲，
也没有办法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障之类的吧，嗯，
对，
种种啊，
我觉得所以我们讲一下，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同婚通过之后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同志，
就是心理上的那个，
对，就是，其实压力当然会有不同的压力，可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是可以因此得到幸福，
就是心理上的压力也会减少，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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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会变得不一样，
对对对，
不会有至少那个差异优越感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害怕说我不用没办法给他保障啊或者是什么，对，
那我再提一下，就是里面其实几乎大概每个大姐都会提到她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会有一些喜欢的女生或者是女校，因为我也是女校出来的，
有，这里面真的是很经典的那个很经典的那种情节，就是
青春的那个，
对，然后什么住校啊，然后什么就是什么一张床上就两个人这样子，嗯，就是很多这种
蛮多这样的情节，
对，同班同学的情谊之类的，
嗯，那这个其实因为我也是女校，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对对对，没想到老我这么多女同志也是这样子那其实就是
不然的话你就因为近水楼台啊，不然的话你就只能骑着脚踏车
去撞
人家
没错，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女同志都是从身边的人去建立感情，然后就发现是很喜欢，欸，
我很好奇耶，就是两位你们的初恋是在学生时代吗？
学生时代啊，
没错，
同学啊，
对啊，你看大多
国二
大多数都是同学嘛，
对，你不是哦，
我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
对，
可是这个我们就可以再回到那个熟八，熟八里面他们很多都不是，
其实都不是，
熟年八式的老 gay 他们的
就是有人会真的就是去新公园，
对，他们就是有 gay 的聚集点，
嗯，然后他们的触发点，对，他们触发点很多就是直接性的开始，
对，
所以性对于就是男同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
键，
对，
超重要，
超重要的，就是他们就是通常都是那种感觉，绝对不会是因为像阿嬷女朋友里面很多就是说啊，我通常都会什么，他很多强调就是说我对于班上女同学有什么感觉，好像就很喜欢或什么的。
嗯，
那我觉得那个熟八这一本就是他们很多直接就是讲身体的反应，
嗯，就是在讲说哦，我发现我自己一直在讲自己的一个，
我喜欢这个人的身体，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对这个人的身体很有反应。
对，
他们就是这个真的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对，就是女生比较讲求心理，
心
灵
的交流，
对，心灵的交流。那男性的话可能就是身体的交流，
自己身体跟你讲的事。
对
对啊，真的就是口嫌体正直就是这样子。
而我曾经有问过我几个比较要好的 gay 朋友，
嗯，
他们就说哎，你们女同志真的是很奇怪，像我们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先来一炮再说啊，身体合了再说，才考虑要不要在一起啊，你们不是欸，你们要先聊个半天，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再慢慢来，然后真的上了床可能就已经很久了。
这就是很就真的我觉得是男女性真的会有很大的不同
的。他们就问我说啊，如果你上床不合的话，那你还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吗？哎，我真的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有反思了一下，真的这样子有办法在一起吗？
这个我们在死床的节目好像有讨论过
对啊对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
这时候趁机工商，如果你们听到这边还想要知道的话就去听死床那一集吧，
手拉聊天会死床大魔王。
对对对，我们曾经有聊过这一集。
嗯，
对啊，所以你看哦，就是阿嬷的故事跟
阿公的故事，
对，阿公的故事，我觉得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社会的社经地位上面有很大的不同。
嗯，没错。
跟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访谈之间，譬如说阿嬷可能访谈就是学经历可能就是在社群，
这是真的，就是
会比较高。
这两本比较起来的话，普遍阿嬷的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是高学历或者是高社经地位，但是平均来讲是比熟八的这个
社经
老 gay 大哥们的社经地位要高一些。
对对对 对, 对、嗯，
然后所以熟八里面你会有一些听起来你现在觉得很不忍心的一些遭遇或故事，因为他们有的真的是蛮流离失所的，
对，或者是流浪汉，
对，但是阿嬷的女朋友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么，
就是比较大部分的就是年老之后是回归家庭的
还蛮多的，
是占大部分，
或者是他其实是可以过一个还算安稳的老年生活。
对对对，可是熟八的大哥们可能就是会比较流离失所，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就变成流浪汉街友这样子。
嗯，
对啊，
但是这也不是讲说阿嬷女朋友里面都没有性的部分
对，也是有
也是有也是有。
我们现在要请 Kia 当当，
就是性质担当，
从头翻到尾，
或 A 卡
对，
禽兽担当，
从头翻到尾，我就是只看性，有性的部分我就是把它
做
记
录，做笔记哦，
没错，因为我觉得，
比较喜欢十八禁的，赶快
在那个年代，就是也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然后你的世界就只有异性恋的性爱的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喜欢女生，你到底会怎么跟她做爱？这我好很好奇，
就摸索，里面有一些下面写的说就是摸索，
嗯，对。那我其实有。里面有一个跟我现在的那个性爱的观念有比较不一样，就里面有很重的那个性的责任，就是里面有一些大姐可能就觉得啊，我就都已经做下去了，那怎么可以不负责任这样子的，我已经好久没听到有人讲这种话了。对啊，所以那里面其实还蛮多，
有这一段吗？
有性的那个责任其实在里面还是会被提到。
我为什么看到性的责任如同没有看到就直接忘记，
因为你没有性的责任
可见他就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存在我的心中。
道德观念，
我道德很有弹性怎么样，
欸，那关于性的部分
跟我一样，
我可不可以稍微念一下 这样会不会太大爆了？
没关系，我等一下就反正我要剪接，
你要剪掉的，
对 对, 對，你就讲啊，反正就逼，
只要没有版权问题，应该都 OK。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大姐，她提到说她是怎么跟女生开始发生性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形容其实非常的有趣。然后她提到的是，就是
给你三句话，
三句话吗？
没有，
她
要念，
她 要
念一段呢，
我要
念一段，就是有版权问题吗？
就是、这是我们小组出版的，所以、
哦、好啦，
应该还好吧。嗯，好，就是那个我以那个要怎么讲，就是 A 好了， A 跟大姐、嗯、A 跟大姐他们两个是很好的女性的朋友这样子。然后 A 呢在睡觉的时候习惯穿内衣，可是大姐呢却是一个从来不穿内衣的人，以前的内衣呢都是白色简单的裁缝，也没有任何的弹性等等，穿起来很紧绷。在某一次要睡觉前的时候，大姐他硬是要那个 A 尝试脱掉内衣，他觉得很奇怪啊，我都不穿内衣，你每天都穿内衣睡，这样不会很不舒服嘛？所以两个就在房间里面开始追逐啊、嬉笑啊、打闹啊，
听起来其实蛮像 A 片的，
这个前戏啊，这就是前戏啊。所以后来他就是
老爷
真的把他脱掉内衣之后，他们两个当天就做了爱，而且其实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很有感觉、欸。
有什么感觉、嗯、
就是我会觉得哦，你要怎么
就画面感啊，
对，你要怎么开始跟另外一个人开始跟他讲说哦，那我们身体要再更靠近一点，从内衣这件事情开始，我会觉得啊、很我觉得蛮浪漫的。
那可是如果对方也是刚好不穿内衣的嘞，
两个不穿内衣是、啊、好，那我们就穿内衣睡穿两层、
我帮你穿，我帮你穿这样子的意思嘛，然后就趁你手来脚来，哦，这也是一招，
就是反正就是身体要靠近嘛。
我觉得这个
很显然胖胖不是很认同，
没错，
不是啊，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睡在一起之后就会卡来出来，然后就会引起对方的性欲吧。
欸，里面有很多大姐不是这个样子，里面有很多大姐他们就是说
先要聊天、
就是、
聊个两个小时，
不是不是，他们里面有几个就是什么在一起很久可是一直都没有
发生性
行
为，
对他们就是亲亲或者什么，
对
对对，那就 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经过一个启发，
真的耶、
嗯、然后但里面
有一天看了小红书，
小红书
里面小黄书啊，
里面是没有提到小黄书
的、啊、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但是人家书里面没有的。
我是说他们可能有这样，只是没有访谈的时候没讲，
是不是？
因为其实、
哦、有可能、哦、
其实你看哦，熟八跟阿嬷的女朋友这两本书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性的部分，嗯，我觉得女生就是比较害羞，
是
羞于出口，不像我们现在这种不知廉耻随便就可以讲出口的对 对，我跟谁谁谁昨天打炮这样子，没有，
我觉得这也是世代差异吧，
对对对、啊、
就是社会对于女生要谈性本来就是一个重重阻碍，
对，
然后那个词汇也都很少，时机也很少，因为你从来没有，
我觉得词汇很少这件事情，
对啊、嗯、我觉得就我个人，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在前两三年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裸露他的胸部，
然后嘞，
在立法院那边
解放乳头，
对对 对
哦，解放乳头运动，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对啊，为什么男生可以赤裸的上体，女生不行？然后就是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不检点、不三不四，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妨害风化，诸如此类的一些奇怪的，那男生可以，为什么女生不行？都一样是裸露乳房啊。
里面还有一个我印象也蛮深刻的，
是什么？
有关于性的部分，就是说有一位大姐、嗯、她就是她说那时候还她也不知道什么 T 吧或者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因为她就是离家住了，然后她就是自己租房子住，嗯，那她就是因缘际会认识很多的 T， 嗯，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是他们那个单位或者是他们那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变成大家聚会的场所，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来，然后晚上如果看谁对眼，他们就进去就在某一个房间里面上床，
真假的？
真的，这一段
你怎么漏看的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很精彩，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也有这么奔放的哦。
哇塞！
你看那真的就是他真的就是把那个地方当成好像三温暖，或者是很像那个男同志的三温暖，嗯的这种地方，
情欲流动也是，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而且他们看起来就是没有分什么梯婆，反正就是你只要看中了。 然后他们就是进去房间做爱，所以他就说那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自由，那有一种波西米亚式的那种
人民公社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那一整段都，我就觉得这是他在性层面里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时代也是有这样子很性解放的事情。
好，那就是除了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里面有很多大姐其实都有进入异性婚姻嘛。
对
对，那其实他们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他们是一个从小时候学生时候就喜欢女生，那可是进入异性婚姻她怎么面对那个她老公的那个性的需求，里面有写到蛮多的，就是不止一个，有好几个都会觉得说她可能在跟老公在做的时候会把老公想象成女生、啊、
有这一段我有看到，我觉得还蛮妙的
或者是她可能会觉得说女生亲了她，然后她可能就会有那个触电的感觉，可是跟老公他讲了一句话很经典，就是男人进来的时候其实他永远都是干的。
有这个我也有，
那我会觉得说哇讲得好直接啊，
那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就是不愉快嘛。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女同志她其实她就是女同志，她对男人的性器官她没有反应嘛。
这批女同志很纯。
对对，真的很纯。然后所以当他跟男性在发生性交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湿润啊，他没有性冲动嘛、对不对？
那时候也
没有，所以他会不舒服啊，
也没有一些润滑，
对
润滑液，
没有润滑液
产品。
但是那个
他总不能用花生油、
我要讲另外一个因为首巴那里面有一个大哥我印象超深刻，他也是走入婚姻，但是他就说
他就是把他当成在上班，我知道我有看到那一
句。对，但是他就是说他一定要让那个他的太太满意，非常喜欢跟他做爱。
对，
他就说因为这样他才是履行了他的责任，所以他就说你就是让他爽，你就是让他开心。
对，
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出去外面跟别的男人上床，
是有一点交易的感觉，是不是？
对，就是
满足你的需求，我就可以反过来去外面满足你的需求。
不是交易，他其实觉得他自己是尽责任跟义务，
对，就是我跟你结婚了，我也是要满足你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
蛮负责任的。
对、啊、
他就是这样，他也硬得起来，就是我觉得蛮强的。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心态嘛，男人的心态跟女人心态不太一样。就好像我曾经想过老少配这件事情，
跨代恋。
对，跨代恋。对，你看哦，男人到80岁都还可以娶一个20岁的女人。外国人很多这样的，
没错，
对不对？
那个这本书里面也有蛮多，
对，
就是差了十几二十岁。
对对对对，就是可是女生的话，女生跟女生，你就算像我的话，我觉得上下各20岁我都可以。对，就我个人来讲，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我现在44岁，我可能可以交一个65岁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强调的点是，同志对于年纪的。那个容忍度其实比较大，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男同志跟女同志他们在对性这一件事情上面，他男同志就是你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能捅他们都可以做吧。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要去问一下 gay。
对，我觉得应该要问一下 gay 啦。
因为
可能有的恐女就是很怕，
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刚刚会讲那个老 gay 大哥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他还是没有办法跟女人做爱。
对对对，
他才
这个是当然
他才，所以这个大哥的故事才会让我印象深刻。
真的，我觉得这个我知道，我有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好厉害，就是把他当上班的
称赞他的性能力。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他讲的这个在性的经验其实我也有过，就是那时候他在第一次跟女生发生比较亲密性的行为的时候，他会觉得要不要妨碍对方未来追求幸福的可能，所以他们会以不破坏处女膜的方式在进行性行为。然后这件事其实在我在交第一任女朋友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年代还是会觉得处女膜很重要啊，你未来应该要还是要步向
这个真的好女性哦。因为我不觉得男性会有这种，就是男同性恋他们不会有这种想法呀。
现在我连处女膜都很少听到了，现在不是换一个名字吗？叫做什么阴道罐，
对
不对？
阴道罐。
因为那个其实处女膜其实是蛮怎么讲， 会有一些真超的一个污名的这样子的称呼。
对，就是是不是处女，是
是不是处女很重要吗？
有那一个魔去认定，我觉得这个
对啊，所以现在就证明嘛，就跟那个、
啊、所以现在医疗比较进步了，所以有很多，譬如说很多的尝试，我们现在这个年
比较普及，
对对对，
性的教育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啊，
好哦，那除了这里啦，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位50岁才开始探索女性情欲的一位大姐、
哦、这位大姐我印象深刻，
我觉得她超猛的。嗯，
她是进入婚姻以后，然后很就是到很后期以后，她才开始觉醒她自己的女性情欲，还有那个女同的认同。
对，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50岁的，然后可能之前她好像是也是婚姻有在异性婚姻的经验、嗯、然后她50岁之后想要开始追求自己的情欲的那个历程，我觉得这故事很精彩，而且里面还写了很多哦，她怎么去性邀约其他的女生，然后我觉得哇，这个连现在可能20-30岁的女同志想要这样子很直白的说出这些历程，可能都没有办法像她说的这么的直接，或者是诚实的面对自己。
哦，这个非常经典，这个故事就是很丰富，就还蛮值得大家去看的。
对，买书来看，买书来看。
但是就是因为太精彩，所以我都觉得随便讲一个都很爆雷。
对，恕我们不能一一的跟你们讲说这本书好看着，
而且这个大姐最后还走向了实践坦诚的开放式伴侣关系。
哦，对啊对啊，
我个人觉得她超级前卫的啦，
而且她现在还没有离婚哦，各位，
对，她还是婚姻中的状态、哦、
对，她还是在婚姻中，
很厉害。
这里面有好几个就是他们其实都还在婚姻中，但是就是跟先生分居。
对，
然后所以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位，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开放式关系，但是他后来对于家庭的想法，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异性婚姻家庭的想法，也是我觉得说实在，我看到后来我也是蛮出乎意料的。嗯，就是我会很惊讶他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人的年纪不一样，真的是那个你们都很想知道有什么想法，对不对？自己去看书吧，
去买书，去买书。
对，里面有很精彩的故事，
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本书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里面一直不停的提到 to get her，
哦，
就是网络的部分、嗯、然后还有那个女朋友，
女朋友
就是你们之间，对、嗯、然后就是一些大概在90年代初期一些网络交友的管道，然后这些大姐啊，他们有的虽然是可能已经是60岁，或当初已经50几岁，他们还是会去上网、嗯、然后去参与这些网络交友，嗯，就是非常的与时俱进，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些网站有的我都还有印象，因为我都上过，
或者是除了 Together 还有什么
有一个叫做什么 Carol Carol 的家，
嗯，对，
他应该就是Carol 这本
书吗？还是
对，应该就是因为 Carol 是一部电影嘛，可是他是先有书，嗯，然后他才有电影，所以那本书已经是非常非常早以前的女同志的书，嗯，那我觉得他当初那个网页会这样子写，就是因为这本书来的，我猜啦，嗯，然后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社经地位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他可以接触到网络。嗯，可以接触到电脑，嗯，然后他们就是会从上面去找寻新的交友管道，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不太喜欢网络交友，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真实的接触，嗯，所以他们就可能尝试了一下，然后他们后来就放弃。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比较想要讲的，就是其实里面有一个大姐，他后来有开放他们家，让很多女同志到他家进行一个联谊配对。
哦，对，有，
对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在看这两本书，其实都是在最近同时间看这两本书。那我发现男同志他们有三温暖嘛，有新公园嘛，那女同志没有这些地方，
就自己的家，
就是把自己的家当成，
就像刚刚那个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家当 T 吧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酷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哎，我们现在有 年轻的这一代就是用社群网站
Line
对，我们就是在交友嘛，然后可能在这个群组里面互相聊得来就私家带，
可是在更早之前应该都是那个 BBS 吧，
BBS 哦，对对 BBS、
哦、BBS 坏女儿5466，
对5466、嗯、好啦，
好怀念哦，好久没听到，
现在没有这种，现在就是那个 PTT 拉板，
嗯，
对，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公园啊，
哦，一些交、
Park、
对交友的、啊、
对对
交友的 app，
对对对，
还有如墨，
如墨对如墨啊，如墨也是我们 IKEA 担当，
没有没有，如墨
跟我讲的，
可是因为我啦，我自己其实不太，还是不太擅长网络交友诶、欸、我只能这样讲，对啊，我还是比较，我的拿手还是
路边撞车，
比较习惯比较习惯面对面去聊，
没有，你要面对面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管道才可以约得出来不是吗，
就是来熟拉聊天会啊
哦对哦，
对啊，熟拉聊天会，
实体的
聚会，聚会是很重要的，
我对啊，所以我们要多办一些，
有啦，这本书还是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虽然说像五十几岁的这个大姐们、嗯、五六十岁这个大姐们他们都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网络，可是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不习惯，他们喜欢实际上的面对面、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初有时候要聊天会实体聚会的初衷嘛，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就是在网络上当然可以交友的管道很多，那我觉得实体见面真的还是比很重要的，
我们真的好会凹哦又凹回工商的那种感觉
的部分，
没有这个、
啊、
这是不真的不是凹啊，因为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比较害羞嘛，管道真的很少啊，
嗯，
我们交友软体就是讲来讲去就那三个而已啊、嗯、比较出名的就那三个嘛、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没啦，就只能来收拉了，
连这三个也都不是很 popular 吧？
对啊，有、嗯、你们谁会上那个拉板？
我不会。
对啊，你们两个可能连账号都没有吧？
没有，因为我喝洋墨水的，所以我都是上那种，就是没有是真的，所以我不会上 BBS。
嗯，
很奇怪、欸，你怎么没有交一个洋妞女朋友？好
奇怪，我觉得这个。你离题了
你不想要面对
没有你离题啦，这个真的就要讲要讲，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希伦的女朋友
这个真的实在是感觉离题甚远，这要另开一集不好意思
好，我们下次就来讨论希伦的女朋友
好，那我最后啦，我最后我还是再提一下好了、嗯、就是这里面讲的那个阿嬷的他们那个时代去喜欢女生的这些经历啊，我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其实现代也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讲说男同志他们的最大的困难，就让社会接纳最大的困难就是疾病的污名，艾滋，或者是你不能传宗接代的那种家庭的原罪，
嗯，
那我觉得像女生就是拉子就是她不被看见，不会被重视，譬如说即使你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牵手拥抱啊，甚至有一些性的亲密行为，大家还是会觉得哦也没有啦，反正也没有怎么样嘛，就是感情很好啊，就是不会被看见，不会被认为那个性或是那个关系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那这样的关系如果遇到一些社会压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非常的辛苦，
嗯，
因为你没有怎么样，那你为什么不就去回归正途去找男人，在那个时代我会看到那种不被重视女生爱喜欢女人这样关系的，这样子的，
就是男同如果是污名化，女同就是透明化，
对，就是没有啊，因为你们没有，我觉得那个没有可能是因为男生其实是怎么讲，直接讲男生有阴茎，所以他们可以传宗接代，那个在社会上会认为那是很需要或是很正当的一个理由，很正当的一个关系，而且是很有价值的，可是你是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印象中那时候就是不能生孩子啊，那不能生孩子那你随便都没有关系，反正你也不会怎么样嘛，所以就会很难被重视或是被看见，那如果说你只要去结婚，譬如说两个女生在那个年代很好，两个只要都去结婚都有生孩子，好，那你们两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虽然说那是一种保护色，可是其实那是也是一个很悲伤，因为大家不觉得那个重要，
没有欸，我觉得其实有另外一个、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像我妈她是也是不婚主义的人，她后来为什么会跟我爸结婚，她就是相亲，然后时间到了，我妈算是晚婚哦，她24岁才结婚，她24岁的年初结婚，然后年尾的时候我10月生的嘛，就生到我，她那时候我有跟我妈聊天聊到，她就说其实在她的那个家族里面她算是最小的一个女生，所以她备受宠爱，所以她才可以留到那么久那么老才去结婚，是因为我外公觉得
舍不得吗，
觉得没有，我外公觉得她年纪大了，希望我妈妈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就是她可以成一个家，然后老的时候我妈妈是有人可以照顾的。
对，在那年代你没有结婚生孩子，你就是等于
老
了就很惨，
对，
也没有人会拜你，
对，就是其实是会结婚，很多会结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就是经济支柱吧，
对，就是为了
就是你有一个你要必须有一个经济保障，
对对对、
那其实也反映到在那个年代女性想要独立有经济自主实际是很少见的，也没有那个机会的，
对，女性
因为现在之所以为什么女生可以选择不结婚，是因为我们都养得活自己啊、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是这里面的每一位几乎每一位大姐都有独立自主谋生的能力哦，
对，
可是其实在那个年代他们应该不是一般的女性做得到的，
对，我觉得很多、
所以这里面假设你是主打定主意不结婚，然后你又是 T， 就是大家觉得比较阳刚的部分的话，阳刚 的女同志的话，其实他们就是都是非常强势，就是说他必须要先有这个经济保障才能够保有这个独立自主的地位，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很多就是比较偏梯的大姐们，他们不是做生意就是
自己创业，
自己创业，要不然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你看哦 在这里面没结婚的，我是说没结婚的大多数都是可以就是养得起自己，
养
得
起
自
己，或者甚至养得起别人，
对、他也可以就是我可能交一个，
这样听起来非常励志欸，
对、
其实他是一个就是某种程度来讲算是那个女性独立自主的典范欸，
对，也是一个、
女性主义者看这本书
也是一种解放的过程，
对、
他其实是蛮有那个怎么女权怎么样出来的，这个
对对对
很珍贵的史料啦，
对啦，我们今天
好啦就说在这个非常励志的
结尾
、
我们有要工商一下吗？
有啊，
当然要啊、
工商什么好，那个阿妈的女朋友这本书其实不是只有在台北，我们在10月10号在台北已经办了第一次的新书发表会，
是，
那其实在台湾的各地也有很多书店的邀请，
对，
所以其实你们这样应该听得出来我现在手边没有办法把日期讲出来吧
因为我们这一集 podcast 有可能是在11月的时候会上架，如果你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上同志咨询热线去查询11月到12月之间我们在全省各地都还是有新书的座谈，
对，没错，
有很多
发表，
很多书店都是邀请我们就请热线的人去做新书的一个发表，
然后几乎都会有这本书的作者，
对，作者
或者是老同小组的工作人员
志工
会在现场，那会有一些有趣的对谈跟启发，
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参加，
11月21号我会在嘉义的道湖，
对，
我会去，
如果你们想看 IKEA 本人
对对对，我们见面大会见面大会，
好，那那我
14号在宜兰，
哦，14号在宜兰， 对，就真的很多很多啦，所以我们现在讲不出来是因为很多
然后
我们意念完太久，
然后12月19号我跟 IKEA 会在女书店，
哦，对
对对对，
天哪，
哦，见面见面大会，
好紧张，
我也有一点紧张，
对对，我就是在那个门口帮大家消毒、
那
个、
我
那
天戴面具出现好了
你对哦，
好，所以那天戴面具的就是希伦，赶快过去跟他讲话
可恶
可以借此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你们搞错，我是宜得利
好，那最后我还是想要工商一下，就是我们的手拉聊天会。
对，
我们其实今年办的场次并不多，那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在新竹办一个外县市的手拉聊天会，那也请大家
新竹的朋友，
对，请那个关注热线的官网，然后或者是脸书专页，然后会有我们详细的时间跟地点。地
对对对，大家来，我们来聊一聊吧。对，我也会去的。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对 ，OK，
耶、
okay,
yeah, 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谢谢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
快点去买《阿嬷的女朋友》，
很好看，很有趣。
好，拜拜，
拜拜。